嗨，大家好，这里是韭菜同学脱鲁计划，我是荣浩。上次我们讲完了信贷，那再仔细回顾一下，信贷跟现金它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它都可以被归类到支出里面。那我们再我用一个举例来举例，那就是假如我们现在到了饮料店，你用现金买了一杯蒸奶，然后你付出了现金，他给你一杯蒸奶，噔噔，交易瞬间完成。那假如说你是用信用交易，比如说赊账，赊账也算是一种信用，就代表你承诺在未来把钱给这家饮料店，但是他会先把蒸奶先给你，那这个饮料店就有你的资产，就是有你的承诺，你的承诺就算一种信用资产，那你呢就是多了一杯蒸奶的债务，这样其实就算这种信贷。等你把赊账的钱还掉的时候，这个信贷才会不见，交易才算完结。那在现实当中呢，信贷跟现金的比例非常的悬殊，大概信贷占了不知道现在应该超过90%，那现金的比例不到 10%， 有没有超可怕？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钱都是信贷，这就是为什么信贷会影响经济周期很大的原因。如果没有信贷增加我们的支出的话，那么靠我们的生产力只能慢慢的增长，或者是靠我们人口数啊，或者是一些知识增长，只能慢慢的增长这个生产力，靠多打一小时工啊，或想出一个节省劳动力的 idea， 都是增加生产力的方法，但是这个还是没有比直接信贷影响支出来得快。那很多人觉得借钱是坏事，其实这个想法不一定，就是借钱这个事情不一定全部都是坏事，而是你借了你超过你能负荷的钱，那就是坏事。简单来说，就是假如说你投资，你没有稳定良好的还款能力的话，你用融资去投资去开杠杆，就说你赔钱的时候，你没有能力，你没有收入去还你那些融资的钱的话，那这样其实就算是一种不良信贷。那最近最明显的不良信贷的话，就是也影响到大家钱钱的，就是炒得很凶的恒大。恒大的话，它杠杆开很大，它的资产跟它的负债都很多。那恒大是不是不良信贷？是，因为他借了很多超出他自己还款能力的钱。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这种不良借贷，就像信用卡奴一样，信用卡奴就是你只能缴出利息，以卡养卡，以债养债，然后你使用的钱，你花的钱是超出你自己还款能力的钱。那有没有好的借贷？也是有，就是他其实好的借贷就是在你能力所及之内，然后你去借钱，然后提升你的生产力。就像假如说一个农夫，他就借钱去买种子或者是买地，然后把赚来的钱再拿去还钱，这样其实都算是一种良好的借贷。就是良好借贷能更有效率的分配资源跟增加生产力来偿还你的债务，这样其实就是一种良性借贷。其实信用贷款信贷不只有增加生产力的这一面，它也有增加你在市面上钱流通太多的问题。你钱流通太多的话，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也就是你的钱的厚度变少了，你的购买力变少了。这一集就讲到了我们的重点，就是短期的周期是由信贷造成的嘛。那这个信贷造成的还有通货膨胀这一面，那要怎么控制它呢？就是用利率来控制它。那我们先讲借贷，那你借贷产生周期嘛，那有周期就是有代表有上升下降，上升的时候随着经济的好转，因为你借贷变多了，你的支出变多了，市场都欣欣向荣，人民都有钱花，各种产业都是财务报表都是营收都是越来越好，比去年好，比上个月还好，呈现一个景气扩张，然后你的支出继续增加，你的支出继续增加也导致了价格开始上涨。因为影响价格的因素有蛮多种的，有一种是买的人越多，那就会影响到价格。那商品，当商品我们的生产力没有增加太多，但是我们的钱增加很多的时候，这样其实就会带来了通货膨胀。因为我们支出继续增加，我们的市面上流动的现金增加的是我们的信贷，就是我们借来的钱嘛。那信贷是凭空产生的，就是我跟你借钱，好，然后他借我，那这个信贷就凭空产生了，那它也在算是一种在市面上流通的钱嘛。那如果支出的花费就是信贷增加的速度超过我们生产力增加的速度的话，那这样市面上流通的钱变多了， 然后我们的货物数量还是一样，那就会导致价格的上涨，因为货币的购买力变薄了。就像你十年前买一碗牛肉面跟现在买一碗牛肉面，那个价格是不一样，就是因为市场上的货币变多，那通货膨胀导致的结果。那这样其实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就是因为你的支出总额增加了，但是你的商品销售数量没有跟上你的生产力，那支出总额除以商品销售总量会等于价格，所以你价格上涨就是因为你的支出总额变多，那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是不是？这样就会比较简单一点。那因为有了信贷，支出增加，但是生产力跟不上，所以我们钱的购买力就会下降。那最近最明显的案例是什么？就是你的房价跟你原物料价格上涨，因为你信贷，你买房子，很多人买房子，大部分买房子都是借钱去买，你信贷要买房子的付的利息变少，就是利率降低了嘛，现在是比较低利的时代，导致了你买的人变多，因为你付出的成本比较低。但房子不是说盖马上就能盖好，所以当你的需求变多，你的供给微微上升，你的钱也变多，所以这个价格其实是一直让它不断的正向循环，是让它上涨的。那如果你们要看房价指数的话，你们可以看台湾的话就看信义房价指数，美国的话就去看美国房价指数。那原物料的话通常会复杂一点，因为有更多的因素牵扯在里面，不过总而言之，原物料的行情是因为市场的资金越来越多，资金行情而走这一波上涨。你常常也会在新闻上面听到说，哎，原物料行情是因为资金行情而上涨。那当我们通货膨胀过高的时候，央行就会出手干预。其实央行不只看通货膨胀过高，他们也会看失业率这个东西。但我们今天先讲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过高的时候，央行就会出手干预，因为通货膨胀过高会导致很多问题，就像你东西越来越贵，但是人民的消费，你人民的薪水没有跟上，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东西变贵，我们薪水没有涨。那央行控制通货膨胀的方式，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控制利率，它提高利率，所以利率提高，有能力借钱的人就会变少，然后你现在负债的成本也会上升，因为你要缴更多的利息，就有点类似你每个月信用卡的还款会增加的那种感觉。有能力借钱的人越少，就是代表人们会减少借贷嘛，然后因为你要还债的成本增加，大家会倾向于还钱，所以就代表减少了支出，支出速度放慢。那这样就会导致什么？因为一个人的支出属于另外一个人的收入，所以支出减少，经济的动能会减少，所以经济就可能会趋缓，甚至开始下跌。当支出减少，生产力不变的话，价格就会下跌，就跟我们前面讲通货膨胀的想法是一样的。你支出总额变少，但是你商品数量没有变的话，那样你的价格就会下跌，这样其实就是通货紧缩。那支出减少也代表了就是经济活动减少嘛，那就会变成各位看到的股市下行段，因为经济衰退了。那当央行看到衰退太严重，而且通货膨胀已经不再是个问题的时候，央行就会降低利率，或者它可能会停止升息，停止调升利率，然后或甚至严重一点，它可能会开始降低利率，让经济重新加速。那利率降低之后呢，又会是之前那个循环，就是偿债成本降低，你要付的利息变少，那你借贷跟支出就越来越多，这是另外一次经济扩张，然后你就看到股市又是一片欣欣向荣。那我们来最后来统整一下，就是在短期之内影响经济活动比较大的，就是这个借款人想不想借钱。想不想借钱就是，诶，当大家都在借钱投资的时候，因为股市很好赚啊，现在股市是上涨，那我就可能会去借钱，或者是我想要买房子啊，我现在收入很好，然后他们大家就会倾向于借钱，然后可能买房子啊，银行他会看大家的收入很好，然后就会贷款意愿也会增加。那讲的更简单一点，就是如果你的信贷，你贷款贷容易取得，就是你容易去贷款的话，然后你的贷款成本很低，就代表你的利率很低，那样的话你的经济就会扩张，就是你的经济就会上行。那如果反之，不信贷不好取得，而且成本很高，就利率高，就会导致经济的衰退。那注意这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利率主要由中央银行控制，那这个周期通常会维持5到8年，然后从以前到现在都不断的重复，大家可以去把时间拉长， 然后去看中央银行，就你可以去像美国央行升息的时间跟降息的时间，然后去看他们股市的走向。然后重点来了，每一个周期的低点跟高峰都会超过前一个周期，就是代表股市都是长期向上，而这个也是长期持有人们就是最喜欢告诉自己是在长期投资，因为股市都会长期向上，这一点大波动就是腰斩个70，腰斩50%跌70%都还会回来，就是会告诉自己说啊，这个是长期投资，这是他们最大的依据。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多听几遍，或者是直接来问我，或者是到 Podcast 那边五星留言加按赞。好，我们今天先这样，拜拜。